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来到二月份最后一个的崇拜。我每一次思想呢、这个日子真的很特别，四年才有一次。如果我们周六崇拜在四年呢，答正是星期六，又是二月二十九号，我想都没有多少次，所以很珍惜今天可以跟大家来到一起敬拜上帝。我们能够回到来敬拜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来到去开始听神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同心祷告好吗？亲爱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可以回到来亦都是神的恩典。特别当我们见到众弟兄姊妹聚集在这里，奉你的名来到去赞美你，歌颂你，歌颂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充满喜乐，我们充满盼望，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哪一位，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在永恒里面。所以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现今世界所散播的恐慌的时候，给我们心里面格外的平安。特别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更加来到去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到去见证你，荣耀你的名。今天早上求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无论是讲的听的，一同受圣灵的感动受造就。我们同心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来到呢、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一至十六节、我给个讲题叫做分工合作扩展神国。哥林多前书呢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其实呢在我们之前去年有一个讲道系列里面呢已经讲过了。咁啱呢，其实呢一段的经文呢我上一次都是我讲的。不过今次的焦点不一样。我看到呢保罗他是写信给这间教会的时候，是回应这间教会一连串的问题。其中一样很重要的问题，这间教会出现呢就面临有分裂的危机。其实在第一章保罗已经讲到呢这间教会有结党纷争的问题。他们弟兄姊妹呢各人有自己的崇拜的对象，不是讲我们敬拜神。崇拜谁呢？有人觉得啊，保罗是我们的教会的创办人，我们应该跟他的。有些人又觉得阿波罗讲道很有恩赐，我就喜欢阿波罗。有些人就喜欢彼得、基法，各有各的派别在教会里面来到出现。保罗就要提醒弟兄姊妹，不是应该是这样来到结党纷争的。所以保罗要鼓励弟兄姊妹什么呢？在耶稣基督的基础上面要成长起来，提醒他们大家呢都要分工合作，大家只有一个目的，是什么？要扩展神国。让我们来到去细心看回刚才我们读过那段的经文。第二节保罗这样讲，他说我喂给你们吃的是奶不是饭，因为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现在还是不能。弟兄姊妹、你问一下你自己，你几时呢有被人喂过嘢你食啊？喺你记忆里面，你几时被人喂过嘢食呢？我谂得两种情况嘅，通常第一就系谂翻起细个，通常都唔记得噶啦。通常一岁啊两岁啲记忆，我都唔记得我妈有喂过我食嘢。不过我就好记得清楚，我有喂过我仔食嘢。第一，佢出世你要做咩啊？喂奶啦。第二，到咁上下，佢开始唔系净系食奶，你要喂糊仔啦。再大啲系点啊？要喂饭。但系我断估你喺你嘅记忆里边咧，你唔会喂到佢十几岁，对唔对啊？除非一个问题就系佢有身体嘅残障，又话好似我哋今日谂，我哋去做牧师去探去医院度探一啲嘅病床嘅病人咧。他们真的没有能力去吃东西，或者他很辛苦想喝啖水，都要什么？都要护士、或者身边的亲人要喂上食物。 畏字呢，我想大家明白是代表什么？是一种被动的情况，即是他是需要吃的，但是又怎样？又自己不能够吃，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情况才需要喂？我断估你想想，你喂小孩吃东西喂到几岁？零开始到一岁两岁，我想开三岁我已经记忆模糊了，应该他开始懂得去拿起个匙羹，拿起一些东西的时候呢，那我们是不是要给他学习自己来到去吃啊？同不同意啊？喂这个字，保罗说一开始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奉旨？保罗对着哥林多教会说，我喂给你们吃的，即是说呢，这班教会的弟兄姊妹是怎样？好像要人 spoon feed 他那样，好像要人递一些东西埋去给他，他才懂得吃那样。吃什么呢？看看这节经文里面说的，他说你们吃的是奶不是饭。当然你的奶和饭是一个对比来的、当然他不是说中国人一定是吃饭，但是吃一些固体的食物。跟着保罗说什么？他因为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现在还是不能。看到那阵时现在一个对比来的，那阵时和现在，以前我喂你吃小个，那现在呢仲係喂緊佢食喎。弟兄姊妹，保罗咁样同哥林多教会嘅弟兄姊妹讲，係反映出呢间教会嘅弟兄姊妹喺一个咩光景，喺一个咩情况里面呢？生命冇乜成长。佢用一个好似婴孩嘅比例嚟讲，如果我话一个 BB 仔出世到一岁或者两岁，佢需要饮就饮奶啦。如果我话去到十岁你只是喝奶呢，你会觉得怎样？匪夷所思、而且就算是你肯喝都不够什么营养啦。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由出世由一岁到十岁都是喝牛奶，只是喝牛奶，有什么后果啊？我相信他的生长他的身体都不会是一个很健康很健全，他欠缺了有足够的养分。保罗这样去跟弟兄姊妹讲的时候，我喂给你吃的是奶不是饭，你那阵时不吃不到，我要喂你，现在都还是不行。保罗想传递一个什么信息给哥林多教会听？我相信他很清楚告诉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你要成长起来，你为什么还是这样的状态呢？我要思想一下这段经文对你和我有什么的意义。其实我想问的就是，为什么会不成长的呢？照计如果真的我们臭小孩的人有经验都知道，你喂奶吃吃下，他的食量越来越多的嘛，没理由只是吃来吃去都是几安士的奶的嘛，他吃吃下吃乌仔一路增加的嘛分量，他一路大的时候他身体就会一路需要。但是为什么一个人，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他没有在灵性方面属灵方面来到成长？可能在想会不会他安于现状呢？他觉得、我吃奶都够了，吃奶就搞定了，不用吃其他东西了，会不会很满足呢？会不会我们当中有一些人都会是这样的心态呢？信耶稣信了就够了，我知道我第日去边度啊嘛，牧师，你讲咗俾我听噶啦嘛，三福都识得问啦。咁如果你去到神面前喺天使守住个闸口嗰阵时候，问你点解我可以上嚟啊？咁佢点答啊？我咪信耶稣咯。咁我到时就话俾佢听，我信耶稣，我就入到闸噶啦，我就上到天堂噶啦。咁跟住我使乜谂咁多啫？我使乜要谂食乜嘢啫？安于现状，上到天堂就够啦。但这个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呢？大家都清楚不会是咯。又或者是当我们去想为什么不会成长呢、可能就是说太忙了，牧师很多事要做，哪有得闲去想一下怎样去成长呢？我为了两餐来到去拼搏，有些人说我有很多其他的嗜好我要做。又或者在这个世界太多诱惑，我们在电子媒介充斥的世代，我们有很多东西占据我们的眼球，有很多东西占据你和我的心灵，根本 就不会想到上帝，根本就不会想到与主同行，根本就不会怎样在神里面明白他的心意的时候来到按住他的心意来到成长。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保罗要点醒弟兄姊妹的问题。跟着第三节他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说弟兄姊妹是吃奶的人，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反映出他是什么，反映出他那种生命的见证。他说你们仍是什么呢？属肉体的，在你们当中有嫉妒纷争，你们还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方式而行。弟兄姊妹，什么叫属肉体啊？你和我都有个肉体的，那是不是属肉体呢？我们讲的属肉体，或者保罗讲的，是讲我们里面被罪性那种牵引，我们常以自己为中心，我们不理会神的心意，我们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于是乎各自拥戴自己喜欢的传道人或者牧者，就产生了嫉妒纷争。他当中有人说我是保罗派的，有些人说我是阿波罗派的。那保罗怎样回应他？第四节，他说你们这样做啊，咪同世人一样，同世人的方式一样。意思就是说呢，他的生命同未信耶稣的人呢没什么分别。信了的耶稣的人，他应该是怎样？应该越来越似神，应该越来越由自我中心式那种生命改变为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应当他本来是不明白神的心意，透过读圣经，透过听上帝的说话，他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他就会成问一个 WWJD 的问题，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想我怎样呢？耶稣在这样的情况他会怎样做呢？弟兄姊妹，保罗去说他们属肉体，保罗说他们有嫉妒纷争，保罗说他们按着世人的方式行的时候，正正这些就表征到他们还是在吃奶的阶段，还要人喂的阶段。弟兄姊妹，在这样的阶段的人会怎样呢？失去了见证的能力。神的心意叫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是应该怎样的关系呢？你答下我，应该是怎样的？耶稣他未钉十字架之前，他怎样教门徒啊？在最后晚餐的日子怎样教？你们要什么啊？彼此相爱嘛，大家都懂背啊，约翰福音13章34、35，他说你们若有什么啊？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什么啊？你们是我的门徒咯。当一间教会的弟兄姊妹结党纷争的时候，你外人走入去你看到的时候，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彼此相爱啊？当然不是啦，不是的时候就失去了见证的能力。弟兄姊妹，我甚愿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姊妹不会好像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一样，即是说呢，你以前是吃奶的，你今天都还是吃奶，以前你要牧师去喂你吃，今天你今天都还是要牧师去喂你吃。什么意思啊？即是说你只是每一个礼拜回来教会的时候听到多少就是多少，跟着出了门口你已经不记得，你不会自己去找食，你不会自己去读圣经，你不会自己去追求认识真理，你不会去反思上帝说话的时候，你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结果就好像这间教会一样失去了见证的能力。他说照着世人的方式行，你们是不是跟世人都一样这样呢？保罗就要提醒这班弟兄姊妹了，你们不可以是这样的。于是乎保罗面对教会这样的纷争，这样分裂的危机的时候，他就提醒他们了。他阿波罗算是什么呢？保罗算是什么呢？我们都是不过是什么？神的仆人，你们藉着我们信了主，按着主所赐给各人的。保罗要提醒弟兄姊妹，保罗算是什么啊？阿波罗算是什么？两个都有一个共通点，都是什么啊？都是神的仆人。什么意思啊？神的仆人都是说保罗和阿波罗都是服侍同一个的主，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主人，而共同主人都给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做什么？就是你们藉着我们信了主，原来作为神的仆人都是帮助其他人去领人归主，带到人去神面前，让人在神面前的信心来到坚固。他两个其实都是做着同一个目标的东西的，所以保罗第一件事就要点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你要清楚，无论是保罗好，无论阿波罗好，我们都不是主人来的，我们都是做仆人，我们都是服侍神，服侍上帝，我们都是同一样的目标，都是要领人归主，坚固人的信心。我们只是一个媒介来的，当弟兄姊妹你要去崇拜我们，去推崇我们的时候，你们是做错了。如果你要崇拜，只有一个对象是谁？就是神。如果你要荣耀的，只有一个对象，那个就是神。几时几刻，我们要将荣耀是归给我们的神。我打个比喻，如果你有个朋友记得你生日，他在网上 order 了一样礼物送给你，跟住呢有个速递公司将嗰份礼物送到嚟俾你，你收到好开心，系咪啊？咁你多谢边个啊？多谢个速递员啊！哎，多谢你送份礼物俾我。请问你多谢边个啊？你答我啊！你而家多谢你个 friend 送礼物俾你嗰个啊嘛。同样道理啦，如果保罗将福音传咗俾你，你系多谢保罗都得。不过其实你应该最重要多谢边个啊？多谢神嘛，神将耶稣基督呢份礼物送咗俾你，咁你应该归荣耀俾边个啊？系咪耶稣归荣耀俾神啊？咁嗰个系媒介嚟啫嘛，即系其实保罗有一个速递员咁，阿波罗有一个速递员咁，佢将嗰样嘢带到嚟俾你，系佢奉神嘅旨意俾你啫嘛。咁如果我哋唔清楚作为一个神嘅仆人，只一个媒介，佢有一个共主嘅时候，我哋就会犯咗嗰种错误，好似呢班弟兄姊妹咁啦。佢将个焦点摆错咗，佢将个根基核心摆错咗。跟住保罗系讲咗咩咧？佢话因为除了已经立好嘅根基以外咧，冇人能够立别嘅根基。呢、这个根基就系咩咧？耶稣基督。原来保罗要强调俾弟兄姊妹听咧，当我哋想透过结党纷争嚟到分裂嘅时候，我哋都忘记我哋有一个共同嘅主人，都系耶稣基督。我哋有一个共同嘅基础，就系耶稣基督。如果我哋离开咗呢个根基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就唔系真系信紧耶稣，我哋亦都唔系遵从耶稣嘅教训。保罗所强调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根基，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恩的入门。如果没有了耶稣，你根本就没有机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你就没有机会是互为肢体。弟兄姊妹，保罗很清楚要告诉我们听这个信念，是讲着以基督为中心的信仰。这个也是我们加拿大宣道会里面有一个口号，在我们的口号里面我们这么讲的，他说是 Christ Center, Spirit Empowered and Mission Focused。 我尝试将它翻译成中文，在 Google Translate 那里再加工一下。他说以基督为中心，靠圣灵赋予的能力，并专注于大使命。这个就是宣道会我们的口号。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我们的信仰是建基在耶稣基督上面，我们的信仰是以基督耶稣为核心。当耶稣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很清楚跟门徒说我要走了，但是我走的时候我会差谁来？保惠师。父神与耶稣基督差保惠师圣灵来到中间，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圣灵就降临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来到运行，给我们有胜过罪恶的能力，给我们有见证的能力。所谓圣灵其实都是什么？我都讲过是基督的灵，仍然是以基督为中心。到最后 mission focus， 当我们讲到我们要专注神给我们的使命，那个使命从何而来？离不开耶稣基督的吩咐，大使命，我们要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整个口号的核心仍然是围绕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对上几讲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宣道会的信仰的核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同一个根基里面，我们讲的四重福音，第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透过十字架来到去象征着这件事。耶稣基督在我们信了主和神恢复那个关系之后，我们行一条去脱离罪恶的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成圣的主。在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的病患，有很多心灵的创伤，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医治的主。耶稣基督应许有一天他回来接我们去永恒的日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再来的王。整个宣道会的四重福音核心都是建基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什么？基督，耶稣基督，同一的根基。所以保罗很清楚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分开的时候，我们结党的时候，并不符合神的心意，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根基，共同的目标。但是同一时间，保罗亦都要提醒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有同一个根基，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我们要互相将恩赐配合起来。在哥林多前书第九节那里这么说，他说我们是神的同工，你们是神的田地，神的房屋。保罗上次用一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是怎样的东西。他说我们是神的同工，意思是什么？刚才上高讲了，我们保罗说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服侍的一位主。但是同一时间，保罗又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同工，我们是跟神去做一个伙伴关系，一个 partnership，我们一起去做事。当然你明白这个 partnership， 这个伙伴关系，其实神是做了大部分的事。他说我栽种了，保罗说我栽种了，阿波罗浇灌了，唯有什么？神使他生长。保罗好像做一个栽种的工作，好像园艺里面种了一棵植物落去泥土里面，种了它不会就这样生的，需要有另外一个工序。阿波罗就浇灌了，一路灌溉淋水，给足够的养分，施肥等等的东西。但是那棵东西有保罗的栽种，有阿波罗的浇灌，是不是就一定生得好？是不是一定结到果子的呢？不是。圣经说唯有什么？神使他生长。你只是看这两节，第九、第六节夹埋，你就看到一样东西。原来服做他做的东西都是跟神同工，原来他们做的事都是神做了大份的工作。所以人参与神的事工，没什么讲到自己怎样有荣耀，荣耀是在上帝那里。弟兄姊妹，栽种、浇灌不同的工序，有些人他很厉害去做栽种，有些人他很厉害做浇灌，各样不同的工序。但是可以这么说，是不是缺一不可？你只是栽种没有浇灌行不行？不行。你只是浇灌的没人栽种的，也都没有意思。所以两样是要互相配合，保罗有不同的恩赐，阿波罗有不同的恩赐，挤在一起就正了。第十节保罗又说了，我照着神给我的恩典恩赐，就像一个聪明的工程师立好了根基。他专是做栽种的，专是立好耶稣基督的根基，专是传福音给人知道，哦，原来信了耶稣就有永生，信了耶稣就可以跟随耶稣了。那立好这个根基上高呢，就要有浇灌了。跟着他讲什么呢？别人在上面建造，即不是保罗一个人做完，还有其他叫别人，也都不是保罗和阿波罗两个人就做了，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人一起去合作才能够成事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 保罗要话俾弟兄姊妹听，我哋同系仆人，系同一个根基，但系同一时间，神俾我哋有不同恩赐，所以我哋就要分工，并且要合作，先至能够做到神要我哋做嘅嘢。保罗喺圣经里边常常强调佢一个咩咧？佢一个外邦人嘅使徒，用今日嘅讲法咧，就好似一个宣教士咁啦。他去到不同的地方，在那里没有信仰的群体，他就去传福音，带了人信主之后，他就建立教会，建立了教会，他就不是在那里做驻堂牧师，他就会怎样？他就会走的了，他就去第二道了，不停地去不同的地方，来到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做使徒的工作，他就是做这件事。当你建立了教会，有弟兄姊妹了，是不是弟兄姊妹需要有人去继续灌输真理，去牧养他们？有另外一些人，神给他特别有恩赐去讲解神的说话，善于教导的人，就神给他出来做什么呢？就是去做牧养、栽培、教导、坚固信徒的工作。其中一个例子，他自己举例就是阿波罗，包括其实还有提摩太、提多那些。虽然在保罗的宣教旅程，提摩太和提多很多时候都跟他一起去做短宣的宣教的工作，但是当教会建立有需要要做牧养的时候，保罗都将提摩太、提多留在地方里面来到去服侍。我想给大家看到一幅图画，就是在神的心意里面，他要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不会只是给一种恩赐一种人。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这样说，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什么呢？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保罗主力去做宣教直堂的工作，阿波罗就专职去栽培教导。如果将两样东西配搭起来，是不是很美丽啊，弟兄姊妹？还是分开就说你拥护一堆，我拥护一堆，各自为政好啊？保罗就要提醒弟兄姊妹这一样东西。我们来到看看我们宣道会的一些体制。宣道会英文名叫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我们讲加拿大的宣道会，基本上就是讲紧基督徒与宣教士的联盟。宣教士去到不同的地方，就好像保罗现在做的事了，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建立了教会就要什么？就要有人去牧养了，有地方教会的成立了。所以地方教会呢，就是去组织起来，来到去帮助信徒生命成长，来到在里面发掘有心智的人，去帮他来到去做宣教的工作，来到在财力、在祷告里面支持他，来到让宣教士可以出到去出面。基督徒与宣教士这个联盟，其实就是一个什么例子？就是一个分工合作的例子。宣道会他是怎样来到去管理的呢？加拿大宣道会，我们看看这幅的图画。我尝试将加拿大宣道会的架构用图画来表示。如果你留心看，是有六个的区域的，在我们宣道会里面有六个的区域，似似地好像我加拿大剁开一份份分省份，但不是完全是这样的，我们按住这样的分法，好像不同的教区一样。在这六个的教区里面，总共超过有440间的宣道会在里面，平均呢每一个星期崇拜呢接近是90,000人，全国的宣道会加埋。我们人家不知道 RCAC 平均来讲一个星期四堂的崇拜加埋几人呢？大概都是900人，约数900人。900人在90,000人里面占几多少？1%， 1%，那即是很不得了的了。我们在宣道会 在列宣家能够在这里有一个份。我们宣道会属于哪一个区，大家知不知道？在最边边左手边 那个叫做 Canadian Pacific District， 我们属于加拿大的太平洋区会。上一个礼拜区监督来讲到，有没有留心？你知不知道我们太平洋区会有多少间宣道会呢？问下你有没有留心听？82间，我们有82间、你要知道这些基本的事，我们属于太平洋的区会来的。每一个区呢就有一个区监督来到去做管理教会的工作。譬如宣道会要成立的时候要直堂，区会上面有财政的支持，宣道会他要请牧师的时候，这个牧师他信仰是不是纯正，合不合乎宣道会的宗旨信仰等等的东西，他需要发牌考核，我们讲的拉神成的工作都会是区会来到去负责的。好像现在我们教会他讨论女长老的问题，区会也都帮我们来到去解说在宣道会的立场。所以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区会，最东边那个是谁呢？就是 Eastern Canadian District 了，包括那些海洋三省，你看到那些廖芬兰，你看到那些 Nova Scotia 廖宾斯域，那些就是属于这份的。东西两岸全个加拿大就分为了6个区域。又回上来，在每一个区域里面，每一个区就管理地方教会，但是我们有个宣道总会，它负责什么呢？环球的事工。上一个星期李牧师他就去了多伦多开会，就是在这个宣道总会来到开会。宣道总会就是统筹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总会和区会有一个很紧密的联系的关系，也都是讲的分工合作。在我们的体系里面给大家看到的是一幅这样的图画。当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分工合作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因为保罗他这么说，各人要注意怎样在上面建造。好了，保罗立好个根基了。好了，有人立好个根基是耶稣基督了，我知道信了耶稣了，但是上面就好像间屋咁，只是有个基础不够，要起上去。当然如果给你有机会起屋，你想怎样起到自己啱心水，起到当然有这么好，得这么好啊。你会不会呢，即是求其好像我们小时候玩住屋仔的呢，我记得小时候我起屋是用什么呢？纸皮，最容易找的纸皮，拿纸皮回来在家里面搭成一间屋，那就很喜欢捐进去里面住的，就觉得很开心啊，自己可以起间屋来玩。但是我们知道那间屋呢一拱就怎么样，就冧的了嘛。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小心怎样在耶稣根基的基础上高起房屋。有些人就会用金银宝石，是第一组的物料，另外有些人就会用草木和阶，第二种的物料。你是用哪一种？很明显两种物料是一个对比来的。金银宝石用些实正耐用贵重的材料，定是用草木和阶一划个火柴就嚓一声就烧着晒，没有 fireproof rating 的东西的。他说小心留意在这个根基上高建造。跟着保罗在尾的时候什么？各人的工程，你又做你那份，我又做我那份，但每一个工程呢有一天呢都会被谁个考验？被神来到考验，将来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耶稣基督要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要显明出来，有火把它显露出来，那火要考验各人的工程是怎样。弟兄姊妹，你想想，如果你建造的工程是用后面那些东西，你猜你过不过到骨呢？不得啊，那些火一烧就散晒，所以他说好像由火里经过紧紧得救咁。当你用金银宝石起的时候就怎样呢？实正，可以经得起考验。弟兄姊妹，这个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也都提醒你和我，怎样去建造我们这个生命呢？ 弟兄姊妹，今日你作为主的门徒，请问你是食紧奶啊，定是食紧饭啊？请问你是要人喂给你食啊，定是你自己识揾食呢？我真的要希望你大家好好地去想这个问题。又或者是讲到工程，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的建造，另外一方面这个工程又可以指到什么呢？我们齐齐建造教会，你怎样参与教会的建造工程？你有没有想到你做的事能不能够抵御到火的考验呢？这个是你和我要深思。保罗昔日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今日和我们都同样的提醒。弟兄姊妹，保罗要你和我不要停留在那阵时跟现在是一样，那阵时吃奶现在又吃奶，那阵时有人喂现在有人喂。保罗要你和我开到水深之处的，弟兄姊妹，最基础最基础，你要记住你和神连结，你是需要灵修的。你不可以只是每个礼拜回来听牧师讲一次道就叫做灵修了，你平时要维持稳定的灵修生活。你不识的嘢，牧师不可以只是在讲台里面讲得晒成本圣经的道理给你听，你需要上主日学来帮助你。甚至我们有圣言齐齐翻去帮助弟兄姊妹学习不同的题目，建造我们的属灵生命，以致我们真的可以有一个好的见证出来。弟兄姊妹，记得你想用金银宝石定是草木和佳来去做呢？第二，除了我们维持一个好的属灵生命要尽心之外，我们要参与侍奉的。弟兄姊妹，特别提醒大家去参与那些人手缺乏的侍奉。很多时候我们会怎么想呢？我们怎样做侍奉的心态呢？那样要合我时间，又要合我心意，我想做那样东西我就肯做。所以有时啲做牧者嘅咧，揾人帮手，又喺度个度时间，又要就佢呢样就佢嗰样。其实系咪应该咁侍奉咧？唔系嘅，弟兄姊妹，属灵嘅侍奉系要顺服上帝嘅心意。属灵嘅侍奉，当神俾你有感动，睇到教会嘅需要，你就要参与。唔系拣你自己喜欢做嘅嘢，系你可以怎样来到填补教会里面的破口空缺的地方，那种是一种属灵的服侍。我们看到哪里有破口，我们就要堵塞那里破口。我们看到哪里有需要，我们就要甘心乐意侍奉。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停留在一个只是为自己为中心的服侍态度，我们未是成长。弟兄姊妹，当我们去参与侍奉的时候，有另外一样学习的地方，我们要成长的时候，侍奉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我们应该学习什么呢？不要结党纷争，要彼此来到尊重。我们不要搞小圈子，我们要多些关心别人，多些从别人的角度来到去看事物。好像哥林多教会那样，保罗清清楚楚，你不要分开，你不要分裂，因为分裂只会令教会内耗。我们学习是放下分歧，来到去同心同行。教会现在在这里来到去做一些女长老的咨询，目的只有一个，让大家清楚两种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点，而是学习彼此尊重。但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大前提里面，我们能够放低歧见，同心同行。无论我们选择哪一种，都是我们要同心同行，我们要一起开到水深之处。当保罗说我们要，他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工程师，立好这个根基的时候，保罗并不是告诉我们他只是一个地方来到立这个根基。保罗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很阔的心智，他是怎样的呢？ 在罗马书十五章二十节，他这样讲，他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什么意思啊？保罗告诉你和我听，传福音去做使徒工作，去做宣教士，不是只有保罗一个，有其他的人都会做类似的工作。保罗就说，如果那里已经有人建立了耶稣基督的根基，那我就不去那里了，我就去第二度了，我去那些没有人去听过福音的地方，免得我去了那里已经有人做紧，就浪费了时间精力，我不如去做些未有人做的地方。其实保罗这样做的时候是做什么？他是分工合作。哦，你做这档啊，那我就做第二档啦，你做这边啊，我就做那边啦，那么大家一起去扩展神的国。保罗是这样，保罗他自己不满足于现状，当他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呢，大家清楚，罗马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是其他人去建立了罗马教会。那保罗写信去给他做什么？打好个关系，做联系的工作。有一天他的心志是想去西班牙更加远的地极来到传福音，不过要去西班牙那么远呢，他中间要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这个就叫做什么？罗马了。保罗看到在宣教的策略他里面，他需要有其他的同工，有其他的联盟来到去帮助他，以致他想来到去让罗马顶姊妹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而一日他能够藉着罗马教会的帮助来到去再扩展他宣教。所以保罗的心智在分工合作里面，他的目的仍然是做什么？扩展神国。他有一个很好的态度，就是如果有人在做这边的，我就去第二度做，以致大家的努力不会重叠，以致大家可以发挥最高的效用。这个保罗给我们看到他是怎样来做，这个岂不是我们宣道会的使命吗？宣道会宣信博士他传福音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意象，他读圣经的时候，他读到马太福音，耶稣在橄榄山上高和他门徒讲的预言里面，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讲的，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作见证，然后结局才来到。当孙信博士他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神的灵感动他，是的，如果耶稣基督要回来的时候，福音必须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耶稣基督才会回来。那我想问你，天下在你心目中包括什么地方？只是中国？当然不是啦，全个世界各地，甚至是每一个角落的地方。弟兄姊妹，不单止每一个角落，在宣信博士或者宣道会的策略里面，还要特别去那些没有人跟他讲福音的群体，我叫做 Least Rich People Group LRPG， 向最少接触的族群来到做宣教工作。如果有其他的宗派，有其他的组织，有其他的差会已经做紧那些地方，我们就摆低他，留下他们做，对不对啊？去一些没有人去的地方，这个世界这么广阔的时候，去做其他地方，这个岂不是保罗的心智吗？我们来到去看一看这幅的图画，如果你认识的时候，我们宣道会那种服侍的范围是五个 S， 五个 S 由左边看起蓝色就是最上高的，叫 C to C， 是讲到我们加拿大本土的宣教工作，由西岸去到东岸，是两边都是夹住海，就整个整个加拿大北美洲 C to C。 那么在北美洲南边的就是南美洲，那里叫做 Caribbean Sun， 第二个 S， 第一个 S 第二个 S 这样看。那么去到亚洲那里有 Silk Road， 第三个 S， 丝绸之路。向亚洲南边看就有 Desert Sand，是沙漠 的泥沙、啊、sand S 就是这个 S， 或者在中国、印度或者是东南亚的地方，包括澳洲的范围呢，是 Asian Spy， 总共有五个的宣教区域，五个 S， 第日你识答了 5S 就是这五个 S 了。在这五个 S 之中呢，宣道会又很聚焦去什么呢？去和那些最少接触的族群，其实呢很多的，多到呢我们呢是呢未必做得切的。其中有几个我在这里介绍一下，有一个叫雅兹迪人。雅兹迪人呢 在中亚地方的一些民族来的，很远古已经在这里，但是一路都是被人去战乱来到逼迫，被人屠杀。最近就经历到伊斯兰国 ISIS 那些的风暴，他当中男的被人杀，女的就被人拿来做性奴隶等等的事。我们宣道会在那里有工作，帮助那些人来到去建立他们的群体。另外一个被逼迫的群体，大家比较熟悉一点，就是缅甸，和缅甸有关的。缅甸里面有一班呢罗兴亚人，他们向巴基斯坦向其他地方走，宣道会亦都尝试去接触的这个群体，这些是 least risk people group。 另外又有什么呢？有也门的人，也门就是当日、士巴女王呢来找所罗门那里的地方来，但是那里其实都是战乱频繁的地方，极需要福音。在非洲大陆呢，我们有一些、宣教士在尼日尔那里服侍，其中一个、族群叫做图阿雷格人，也都在我们当中来到 在服侍他们。弟兄姊妹，宣道会那幅的异象是 cover 全个的世界，全个世界里面呢，我们特别专注是那些什么呢？是最少接触到的族群，就好像保罗一样，他立志要去那些是在不会在别人根基上建造，在未听过福音的地方来到去传扬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去回应呢？我们要学习保罗一样，开到水深之处，我们要努力来到参与。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二十节表明他心意之后，他亦都鼓励罗马的教会来参与他的宣教事工。在十五章三十节他怎么说呢？弟兄们，我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凭着圣灵的慈爱，劝你们和我一同竭力为我什么向神祈祷。他邀请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去藉着主耶稣基督，凭着神的慈爱，劝他们什么呢？一起竭力为他的事工祈祷。这个不就是 partnership， 这个不就是伙伴关系。我需要罗马教会来到去帮助，保罗都是这样来到去讲出来。弟兄姊妹，你留心点看，他说我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Christ Center， 凭着圣灵的慈爱Spirit and power， 劝你们和我们一起去向神祈祷。给罗马教会的挑战就是 mission focus， 你第一件事为我们恳切的祈祷，到时机成熟我来到的时候，你帮助我们去西班牙继续来到传福音。弟兄姊妹，你和我今天怎样参与扩展神国的事呢？我们开到水深之处，黄牧师又是这样说，张国喜传道又是这样说，很欢迎我们去什么、去马来西亚探望黄牧师，你可以去访孙，又或者去巴拿马探望张国喜传道和 Mary 师母访孙，又或者在他们在这里的时候跟他们谈一下怎样第日去参加短宣。开到水深之处，由第一个层面你去为宣教士祈祷。你说我都不是很认识他，当然啦，我们在港台没那么多时间去介绍宣教士，但是你回来周二祈祷会呢，我们在祈祷事项里面呢有一整大段是关于宣教的需要的，在那里时候呢你就可以认识多些的宣教士， 为宣教士祈祷，就好像这里保罗去邀请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他们祈祷，我们又可以参加访宣、短宣。弟兄姊妹，任何一样东西开到水深之处呢，都是要付代价的，同不同意？当彼得被呼召的时候呢，耶稣讲完道就叫彼得将这船撑去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第一句说话怎么应耶稣的？夫子，我整夜劳力，我都没有任何收获。即是他想不想去啊？他不想去，不过你这样说我就照做了。他整晚整夜劳力，累不累啊？会。但是他现在耶稣叫他什么？开到水深之处，要不要付代价？要。保罗就说，你付的代价就是金银宝石的建造。你付的代价是不是白费的呢？保罗说不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预备交账。第八节，他说栽种和浇灌的都是一样，只是各人要照自己的劳苦得着自己的报酬，每个人都按你自己做的工程受火的考验，每个人都会按住自己的侍奉得什么？得报酬。如果有人在这根基上建造的工程存得住，他就要得什么？赏赐。弟兄姊妹，你想得赏赐啊，还是你不想得赏赐？你究竟是想金银宝石 起楼啊，还是草木和街起楼啊？你自己去想想，这个是你和我要思考的情况。最后我有一个见证来到去结束。在早一段日子里面，在我们的教牧同工的会议里面，王牧师他讲到一位的朋友叫 Joe Autumn。 他讲完之后，我有兴趣，说你可不可以借本书我看看呢，将这个宣教士的见证来到去阅读。他的名字叫 Joe Autumn， 他那本书名叫 Not an Ordinary Joe， 不是一个平凡的 Joe， 但是他说 My Lifetime Adventure with My Extraordinary God， 他的生命被一个非平凡的上帝来到去改造了。 Joe 是一个什么人呢？在左边的图画就是 Joe 牧师夫妇了。阿租呢，其实他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里面，他父母亲呢是那些叫做 Ukrainian， 乌克兰裔来了加拿大的移民。阿租就自己在这个加拿大，在沙省里面一个很小的小镇里面来到出世，有几兄弟姊妹的。那呢，他爸爸呢，在养他到一段日子呢，就有精神的问题，入了精神病院，剩下阿妈一个独立来到支撑的家。他讲到他小时候的时候，他家是很穷。怎样穷法呢？家里面唯一的暖气就得一个电暖炉。弟兄姊妹，不是温哥华，那里是沙省。沙省冬天的时候你怎样过冬？就是他整家围住那个暖炉开到行都是少少暖的。他就在这样的日子里面来到成长，家屋里面有各样的昆虫都没办法去数得完，即是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当我一路读的时候，哇，我们任何一个人住的地方都一定好过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当他年轻的时候读书又读得不好，又没有好正确的教导，又群埋了一些帮派的分子，后来就没有读书，离开了沙省，就听啲哥哥讲话，温哥华有很多机会，当时的温哥华开始开发紧，于是乎他就去到温哥华的地方来到去做工，开头就去做下装修的工作，后来他又去了船厂度做，因为呢开始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很多船的运的工作要做。在船厂里面呢就找到食的，做到工的，但是呢他也都 好似一般人咁染上咗飲酒食煙嘅習慣，可以咁講，佢嘅生命咧就餐揾餐食餐餐清。後來到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日子咧，佢就船廠冇工做啦。佢於是乎去咗邊省最多工種嘅地方，就係咩咧？去伐木，去開發做林木，去做一個伐木嘅工人。去到唔同嘅地方，啲偏遠北部或者溫哥華島嘅地方咧，去做伐木嘅工作。大家你知唔知做伐木嗰啲人係點㗎？即係簡單啲嚟講，都係粗粗魯魯嗰啲人。咁佢就一樣喺嗰度，錢揾得好多，又係點樣使咧？賭錢啊，飲酒啊，咁好快就將啲錢咧就使咗去，並冇儲。但係佢生命好似喺一種完全空虛嘅狀態裏邊。有一次佢遇到喺個伐木嘅地方有一個基督徒，佢覺得呢個係真係唯一嘅基督徒，同佢做見證，同佢分享福音。開頭未信，後來佢終於信咗，輾轉信咗呢個福音嘅時候，佢嘅生命開始改變，向佢周邊嘅伐木嗰啲嘅工人傳福音。當然不是個個聽他之笛，但是他有那種熱誠去做這個工作。後來神給他有感動，他就覺得要做神學的訓練裝備，於是乎他就去了加拿大的聖經學院 Canadian Bible College。 在那裡讀書的時候，他認識到一個中國人的學生叫趙士昌，跟他一起讀書。這個中國人呢就不懂駕車，租呢就以前揸的士噶嘛，所以佢就好叻啦。但佢又唔想教啊趙士昌，因為咧你教佢要花好多精神時間。後來咧佢個心裏邊有一種感動，好似唔幫佢又唔係咁。咁於是乎咧，佢就主動去話俾阿趙弟兄聽：我教你學車啦。咁原來趙弟兄回應：其實我為你祈咗好耐禱，我希望你會教我學車。咁從此之後咧，呢兩個咧，一個係白人，一個係華人咧。就成為了好的 buddy buddy 在加拿大聖經學院裏面。而趙弟兄呢，他的心智呢很希望是傳福音給華人的，所以在沙省那裡他都會去探一些餐館去做那些的。但學校呢那個傳福音的方向呢給他們做實習呢，就做那些西人做其他的事工。那Joe呢在那段日子開始神給他有個感動呢，對華人有一個福音的負擔。當他讀完這個聖經學院呢，他就回到溫哥華，因為 他的居所在溫哥華那裡。那 他並沒有人請他做牧師，他就在十街宣道會那裡做一個管會堂。他就在想，我怎樣可以接觸到華人呢？於是乎他膽粗粗跟個牧師說，我可不可以借十街的地方，我想有些聚會。於是乎他就周圍去找一些華人，邀請他來到去聚會，開一些英文班給他們學英文，華人又開一些入籍班給他們來到學好加拿大那些文化，以致他們有機會來到入籍。華人呢就不是很主動來的，所以租是怎樣做呢？他揸埋自己的車去，這裡有車幾個，去那裡有車幾個，於是乎他車回來教會聚會。牧師說，你要在這裡，那我給間主任牧師房你聚會吧。那開頭只有幾個 OK 了，整下整下整間房給他塞滿。牧師說不行，那麼多人不可以來這裡。那租努力地爭取到教會給一個地方他們來聚會。如是者，一個是西人，他不懂中文的人，靠著找其他的翻譯來到幫手，就開始發展這個教會的事工。做下做下呢，就越來越有起色。他知道有一個地步他不可以自己做到太多事，於是乎他就寫信給趙士昌弟兄，你可不可以過來幫手。於是乎當這個教會開始成形了，離開十街買了地方，就成立了我們今天的溫哥華華人宣道會。第一任的主任牧師就是趙士昌牧師。原來就是這個阿租，他願意開到水深之處搞出來的事。當有 VCAC 出現呢，就是我們四十幾年前呢，VCAC 就覺得 Richmond 這個地方需要有教會，就下來直堂了。 咁咧就會變咗咧，就有 RCAC 啦。RCAC 發展到某一個階段咧，又覺得需要直堂啦，就有城北宣道會啦，又有去恩典宣道會啦。咁到城北宣道會發展到某一個地方階段咧，又有使命宣道會。弟兄姊妹，你諗下，如果當日冇人回應神嗰個呼召，冇呢個 Joe Autumn 佢主動去跨越嗰個鴻溝，同華人去傳福音咧，就冇温哥華嘅宣道會，亦都唔會有 RCAC 嘅出現。弟兄姊妹，當神去呼召彼得嘅時候，當彼得經歷到神嗰個愛同埋嗰個一網魚嘅神蹟嘅時候，佢咁樣講，佢話不要怕。耶穌對西門說：從今以後，你要作得人的漁夫。做 Autumn 聽到神嘅聲音，回應神嘅呼召，有一個放蕩不羈嘅人，變成一個周圍去傳福音嘅人，間接地幫我哋去建立咗温哥華嘅宣道會，間接地催生咗我哋今日嘅列宣家。弟兄姊妹，開到水深之處，我哋一齊嚟到去思想，同心祈禱。親愛嘅主，我哋實在多謝你，你差遣你嘅神仆嚟到當中服侍我哋，俾我哋認識到耶穌基督係我哋唯一嘅根基。親愛嘅主，我哋藉著耶穌基督嘅恩典，讓我哋學習彼此相愛，主裏邊合一。我哋可能有唔同嘅個性，唔同嘅性格，幫助我哋同心同行。親愛嘅主，幫助我哋放下我哋嘅自我，以致我哋能夠懂得去過屬靈嘅生活，俾我哋喺我哋自己嘅生命裏面能夠開到水深之處。親愛嘅主，我哋亦都要知道你嘅心意係要擴展神國，讓我哋喺呢一個嘅計劃，喺你永恆嘅旨意裏面有份，讓我哋每一個人都用金銀寶石嚟到去建造我哋嘅工程，以致有一日我哋能夠抵禦火嘅試驗，以致有一日我哋喺神面前得到賞賜，我哋重享天上嘅喜樂。聽我哋喺你面前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